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在这问候你平安喜乐，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期盼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有没有用过麻绳呢？这个麻绳啊，在生活里面很普遍，它是一种很耐用、很结实，是一个很好拿来捆绑东西的工具。可是你知道麻绳是怎么做出来的吗？有一次我到乡下去玩，刚好看到呢有人在处理麻绳，我才知道原来麻绳是用一种叫做麻草的植物纤维做成的。将麻草采收下来以后，要先用石头压入水里浸泡，泡了半个月以后从水里捞上来。泡过水的麻草会变得又黑又臭，必须先洗干净，剥下外皮，留下纤维，接着呢还要曝晒，让这个纤维啊变得又白又亮，散发淡淡的清香，最后才把这纤维搓成一束又一束坚固耐用的麻绳。没有经过处理的麻草虽然也可以剥下外皮，可是会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断裂，只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熬炼才会变得坚韧，成为好的工具。麻绳的制作过程让我思想，人的生命也是如此，许多的考验打击过程虽然很辛苦，可是却能淬炼出勇敢的、有智慧、有真爱的生命。今天的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石玉京，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心想这个女孩看起来好单纯好开朗啊，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我很难想象在她的生命里曾经经历了许多的风浪，这些风浪几乎席卷了她，将她打倒，可是如今她却能够保持一颗单纯的心去爱去面对。到底在玉京的生命里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力量支持着他呢？而他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今天的云彩飞扬，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石玉京的生命故事。我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石玉京。玉京，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英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京，不是毛巾，是玉京。
是玉京，玉佩的玉、然后京是去无存金的京，很美的名字。玉京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目前的一些生活好不好，让听众朋友更多认识你。
我现在是就读台湾教牧諮商研究所的二年级学生，这是我目前的学生状况。
教牧研究所，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台湾教牧諮商研究所，它主要是以諮商为主，心理諮商这一块为主的神学院。
但是是教牧，也就是说用在教会里面的，是不是？
对，然后我们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可以传福音。如果说有一般的，像我们学校有接一些 case， 他们是在坊间是已经没办法透过諮商可以帮助他们，那他们就会寻求到我们学校的諮商所。
所以其实跟坊间的心理的那种諮商是不太一样的嘛，对不对？你觉得那个差异在哪里？
那个差异就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位神， 那这位神他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多清楚明白对方的状况，以至于说当这个对方的一个状况呈现出来的时候，再由我们自己的学的方面技巧，然后再加上圣灵的帮助。当我去帮助一对刚要进入婚姻的夫妻的时候，我们会用在圣经部分对于丈夫跟妻子该如何去呈现出来的生活里面，我们会不断的去让他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哪些经文，或者是圣经里面的家庭观是什么，然后去帮助他们。那他们会觉得说，诶，这是他们在外面是学不到的，而且在外面根本没有教导他们的，以至于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辅导当中，他们会更多的看见原来家庭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不是只是结了婚就成为丈夫成为妻子，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该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丈夫，该如何成为真正的妻子。
所以其实教牧咨商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咯，只要是有状况的或有需要的都可以来寻求教牧咨商的帮助，是不是？
对，
哦，我觉得很特别。你当初为什么想说要读教牧咨商？
因为我曾经有看过一个传道人，那我也曾经真的是被他服侍。被他服侍的时候，我跟神祷告两件事。一件事是，神，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如装备这位传道人来装备我，我也想像他这样服侍人。第二件事是，神，如果有机会让我再遇到他的时候，我想要让他知道在那一次课程里面我们家得着了多少的释放。其实那一次刚好我去上他的课，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破碎，可是因着他那一个课程，我完全的被调整，以至于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是在很奇妙的状况下恢复。然后所以我当下我做了两个祷告，神竟然在一年后让我真的亲自遇到这个传道人，后来这个传道人成为我属灵的一个很棒的长辈。
所以他也带领你踏入这个教牧咨商的领域，是不是？
应该是说不是他带领我的，但是是因为我后来有人把简章放到我手里的时候，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想起我三年前的祷告。对，三年前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我希望神可以像这传道人那样的装备来装备我，以致我可以去服侍人。
当初进到这个教牧咨商，他大概要读多久？
三年，然后两年是课程理论，第三年是要进入实战，就是300个小时的咨商时数的训练，就是我必须要有真实的练习，必须要去找大概30到40个人，那我就是跟他们一对一，大概一个人大概8到10个小时的咨商训练，然后帮助他们。
等于说要大量花时间跟不同的人来相处，然后等于是进入到他们的生命，看见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
对，这是我们教会的宗旨，还有我们学校的宗旨。
我知道说其实你在读教牧咨商以前，其实你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曾经有在饭店工作过，其实还蛮多饭店，因为我本身自己读的是观光科，所以19岁毕业我就是直接到饭店工作。对，那再来是因为信主后，然后神很清楚要我回家，回到家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美语老师。那也是因为我之前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我都在饭店，对于在饭店工作的时候，我对于外国客人在菜单或者是点菜过程都是可以非常的顺利，可是当客人要跟我聊别的我就聊不来，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不行，我英文上面必须加强，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辞掉饭店的工作，然后去美语当柜台秘书。当柜台秘书可以免费学英文，那因此我在科建待了5年，就是为了学英文。
而且我知道说其实你那个时候还有兼职，不是只有做一份工作的。
对，我那时候通常就是在课间美语上班，然后我有课程的时候上课，其他时间我会去饭店剪彩。
当时候这么努力的要赚钱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家里一直需要钱，因为像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那我妈妈通常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工作，她只知道我在饭店工作，她如果打电话来给我的时候 通常不是问我过得好不好或者是辛不辛苦，他第一句话一定是他要多少钱，然后我有没有。通常我说没有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被挂电话，所以我很害怕没钱，所以我会一直要去努力赚钱，很多钱，然后当我妈开口那个数字我是拿得出来的。我记得我在台北的时候我常常生病，因为我都觉得我不可以请假，我要一直工作，我妈妈才不会挂我电话。
你大概什么时候就开始工作要负担家庭的经济？
我19岁就开始工作了，跟同学一起上台北工作，因为其实我也是属于那种不敢一个人做事的，看同学要去哪，然后跟我比较好我就跟着他走，其实我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连高中选科系的时候我都是跟着朋友选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除了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到台北去工作，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也是蛮想脱离家庭的？
对，我特别想要脱离家庭是一定的，因为第一个是我的原生家庭，我是一个住在海岛的女生，我家有五个人，我有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爸爸是渔夫，妈妈是家庭主妇，大哥是一个工厂的工人，我二哥之前有吸毒，那目前在家庭休养，那妈妈其实是有一点重男轻女的，从小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要有人哭两个人就都被揍，那我通常都是被我二哥欺负，然后欺负完我哭了我妈又打我一次，当哥哥又开始从国中开始吸毒以后，我就常会被打，直到我到高中的时候我妈妈说她没办法保护我，叫我想办法，所以我那时候才去同学家住，我就不大住我家了。对，因为哥哥会欺负我，就是会家暴我。
你刚刚说的那个哥哥就是二哥吗？
对，吸毒的二哥。
是，那大哥呢？
我大哥是一个非常中立的人，我只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印象，只记得有一次我二哥在欺负我，然后他用棉被跟枕头闷住我，我都快死了，然后我大哥其实都没有伸出援手，他只是看我快死了，然后就对我二哥说好了够了，他快死了不要把他弄死，就是我二哥在我跟我我大哥在我跟我二哥之间他是很中立的，他不会救我的。也因为这样我后来就是学会在我妈面前我都不再开口了，就是对我妈的一个表情就是哭而已，我妈对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都不会讲只会哭，尤其是我妈那时候又很爱赌博，她更讨厌人家哭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我到长大信完主之后才学习如何跟我妈对话，不然我都是在哭的。然后我记得当神要我回家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跟我妈是从我哭没办法讲话，然后到哭着讲，然后到不哭着讲，到很镇定的可以讲，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然后我觉得这当中也是因为神给我很大很大的力量，不然其实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
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带领你，从原本的不可能不会到现在跟父母有美好的关系，这很不容易。那你刚刚讲说被二哥这样子捉弄被欺负，爸爸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呢？
爸爸因为那时候都是沉溺在六合彩，然后不然就是喝酒，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对我爸只有曾经一个记忆，那个记忆就是小学生都有那个外套，然后呢我是穿哥哥留下来的，因为冬天都很冷，里面又不能多加什么毛衣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有跟妈妈讲说我可不可以买那种夹克里面有铺毛的那一种，那妈妈就很生气说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可以帮你买这些。可是同一天晚上我听见我妈妈对二哥讲说他在什么菜市场啊看见一件很漂亮的牛仔裤啊，可是怕我二哥不喜欢所以没有帮他买，然后我当下听了我很难过，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不是我妈生的，不然她怎么会是这样对我，然后我就跑去跟我爸讲，然后我爸听了就说好那没关系爸爸买给你。其实我对我爸印象就真的只有这么一幕耶，之后我觉得很少他很少是参与在我们家庭里的，包括我们 回爸爸那一边的家的时候，都只有我妈妈带我们回去，我也很少看我爸爸回去。我爸就是船长渔夫，那时候有自己的船，然后可是那时候真的就是沉迷于六合彩。我看到我爸永远看到我爸的一个状况，就是他在喝酒，记得他是不能没有酒的。像我现在回看以前为信主的时候，我都突然觉得其实神都一直在预备很多的天使在我旁边，以致我现在可以是这样子的。我们家我二哥就是一个吸毒的，然后在我们那一条巷子真的很多吸毒的，包括连我二哥曾经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后来因为吸毒到最后没办法跳楼自杀。我真的回想之前，我真的是因为我国小都在教会，我都记得说那时候我去教会在祷告的时候，我都觉得说真的好像有一个爱我的父亲，然后天上的父亲。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都会把我一个礼拜的零用钱存下来，要等待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要奉献。对，我都觉得很开心，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记得那时候小时候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我会赶快打开电视，因为那时候都会有700俱乐部，很喜欢他们在讲见证，然后我就会跟着一起祷告。虽然我不知道说那时候他是不是我的神，但是我就会跟着祷告，然后我就会很喜欢祷告。
是，你觉得你那时候这么的喜欢，这么喜乐，甚至把仅有的钱带到教会去做奉献，你觉得你那时候心里面渴望什么？
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在那边就是大家都是爱我的，然后大家都是肯定我的，这是我在家里没有的。
当时候你的原生家庭里面有其他的宗教信仰吗？
有，我们家自从就是爸爸开始玩六合彩之后，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妈也都会带我去一个什么坛的地方，然后就是去拜，然后拜很多，到最后我们家也有了，然后我们家就有很多神明，然后甚至后来连我妈妈都变成乩童，可以让神明附身的。大概是我国小三年级左右，我当时就觉得说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吗？然后我也问我妈妈说那是真的吗？那不是你吗？那我妈也说是的，那不是他。可是我也曾经觉得说哦，因为妈妈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也相信他们是神。对，所以我记得我好像在国中有一次我非常难过，很因为我哥哥都打我，然后妈妈也不喜欢我，我都觉得我很痛苦。然后我曾经真的跪在那个我们家神明桌面前问神明说，我这种苦日子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可是我觉得没有答案，完全没有答案。
刚刚说你甚至在家里面会看700俱乐部的电视节目，然后跟着一起祷告。
对，
那你那时候可以感受到祷告带给你什么影响或是帮助吗？
我都会觉得我虽然小小年纪，我记得那时候是二三年级，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每次听他们的见证我都会哭，我就会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祷告完就心里就会很平安，感觉又有一股量可以继续下去了。
是，那你刚刚讲到说后来你回家传福音的时候，那我想那个就是你之后到台北真实的经历上帝，跟我们分享这个的心路历程。
我信主的过程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说我一直很想要个家，我从小到大就想要有个家，平常的家。对，是好难哦，就会想说那我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家，我自己如果有一个家，我希望我的家是个怎么样。那所以因为我小时候到长大，我觉得爸爸妈妈都不怎么喜欢我，那 对于我就觉得说，那别人如果喜欢上我应该是看走眼了吧，不可能会有人喜欢我，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喜欢我了，怎么可能会有人喜欢我，所以其实都不大敢真正进入交往。可是到了23岁，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一直迟迟都不进入交往，我怎么有个家？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觉得说，好，那就交往看看。结果竟然在这样的一个交往过程是，我觉得我很努力，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在努力，现在连我最努力最想要的也失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记得那时候我是跟两个同学还有一个室友，我们总共有四个人，我们住在一起。我感谢神，就是那时候有他们四个人，其中一个已经要受洗了。他们那时候都很像值日生一样，会排时间陪伴我，因为他们都很怕我自杀。就因为其中有一天是这个要信主的同学就说他要去教会，那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然后当下我就第一次又再一次进到教会了。当我进了教会的时候，在诗歌里面，在牧师讲道里面，我从头到尾一直在哭，因为我觉得我里面很多问号，他竟然在诗歌然后也在讲道里面在回应我的里面的问号，所以我从头到尾真的是哭到尾。后来当我同学要去上课的时候，就是受洗前要上课，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进去，我就说好。当我进去的时候，就是带领的老师就突然问我说是不是第一次来教会，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他们都是要受洗的，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受洗，我说好。可是当我说好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吓到了，就想说这个人不是第一次来教会，怎么会就想要受洗。但是老师真的有愣住，然后他接着说，可是下一次受洗要等3个月后，你可能要在这3个月好好的上课，然后上完课才能受洗。那其实我里面是非常希望可以赶快受洗，所以我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号，说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受洗或跟他们一起受洗。但我没有说出来，可是竟然有其中一个学员，不是我同学，竟然说为什么他不能跟我们一起受洗。然后这时候老师就看着我说，那你会想要赶快受洗？我说对，我想赶快受洗。结果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说，怎么一天里面有很让我感受到一股力量，是听得到我里面所有的声音，而且他就马上回应我。接着老师就说，好，那我们会帮你找一对一的老师，那你就可以如期受洗。我说好。可是接着当这个一对一的老师打电话跟我约时间的时候，他约的时间都是我不可以，当下我又很失望了。我觉得说，所以这也不是要给我的吗？我又不敢跟同事调班，因为同事是可以跟我调班，我都 OK， 可是我是不敢去跟人家说可不可以跟我调班。可是当我在那边愣了5分钟的时候，很奇妙的事发生了，就是跟我约一堆老师又打来，就说玉金对不起，我跟你约的时间我也都不行，那我接着跟你约另外一个时间。结果他约的时间我都可以，就这样子。我就信主的过程就一直不断的让我感受到有一个声音，有一股力量听得到我里面所有的声音。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一对一的过程当中，小组长问我一件事情，说他说玉金你有梦想吗？我其实被这两个字我完全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是一直哭，他就让我哭一直哭。我一直跟他讲我不配有梦想，我不可能有梦想。哭完他说反正都不会实现啊，那你就说说看。我说其实我真的很想要可以去国外看一看，然后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没有工作，我一定要一直有工作，然后赚钱给家里这样子。那时候他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来祷告。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不可能，可是竟然我受洗完后，神真的让我去了日本游学3个月。那时候信主前到信主后，信主后我真的觉得神竟然真的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让我去日本3个月。然后在日本的生活我也都一直遇到很棒的人，他们一直在帮助我。
好神奇哦，一去到教会的时候发现诶，自己心里面的声音都被听见了，而且立刻被回应。你刚才谈到说去到教会之后其实内心有很多很多的问号，那个问号是什么呢？
那个问号是我没有家，可是诗歌里面还有牧师讲道里面一直让我听到的一句话是回家，孩子回家，你是我的孩子，回家。我当时就觉得我真的有家吗？他说对，孩子回家。那我就说好，我要回家。
所以你那个时候的回家就是要你加入教会，是不是？
对，
教会就是你的第二个家。
对，后来我从日本回来，记得那时候我再次回到教会的时候，很清楚神在牧师讲道里面让我知道说我在迄今的家人需要他，所以他要我回家传福音，我就辞掉工作然后就回家了。
没有一丝挣扎？
没有，因为神说回家就很单纯的顺服。但是回到家以后我真的觉得就吓傻了，因为第一个要面对的是家里有负债，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妈妈都会让有一些人来我家赌博。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正常家应该有的，因为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然后那时候家里为了负债都在争吵，虽然那时候我还不大认识神，我也不大读神的话，但是我知道说家要合一就是不能有争吵。所以当下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也没有工作，记得那时候我的存折只有3万块，那3万块是我要去日本的时候教会的小组长为我奉献的。他说这笔钱不是让你去日本花用的，这笔钱是等你回来你没有工作的时候的生活费。我记得那时候我只有3万块的生活费，可是我要面对将近快100万的负债，这对我来讲是天文数字。我那时候我不知道哪来勇气说你们都不要吵，你们只要不要吵，那我就把债还清，我来还。我当下就说我来还，可是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说了什么。当我开始真正面对的时候是很害怕的，而且我根本就觉得我不可能做到的。
是，亲爱的朋友，现在和你分享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石玉金，我们在聆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石玉金的生命故事。
上赞美。耶稣，一生年日我要敬拜你，跟随你。笑脸看着我，擦干我一切眼泪。你说孩子是因我爱你，你说孩子是因我爱你。哦，耶稣，我不了解。哦，耶稣，但我要相信。将自己献给你，献给你。耶稣，我不了解。哦，耶稣，但我要相信。耶稣，再次将自己献给你，献给你。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施玉金的生命故事。玉金，我们刚才谈到你领受了上帝的呼召，要你回到家乡去奇经传福音给你的家人，因为上帝告诉你说你的家人需要我的救恩。可是当你回到家之后的迎接你的却是庞大的负债，是吵吵闹闹的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哥哥，然后你就发下这个豪语，就说你们不要吵了，负债由我来扛，我来还。那之后呢，上帝怎么样带领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接着我觉得神就开始让我有一个工作，稳定的工作，就是在长颈鹿美语上班。接着我妈妈说，如果说没有让人来家里赌博的话，就没有收入啊。那所以我妈妈就说，那可不可以给他一个类似早餐店之类的可以做生意的。然后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好吧，那就给他一个那个葱抓饼给他卖好了。这个也是经由就是舅妈就是帮助我这一块，以至于他有这样的一个早餐店，所以就没有人来我们家赌博了。接着我觉得当我妈妈在面对这样的负债，她都是愁眉苦脸的时候，当时候我其实对圣经还有对神的祷告是有力量，我根本不懂。我只知道说那时候小长在带我祷告的时候，我都可以感受到很安慰，我以为祷告只是安慰。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看我妈妈都睡不好，就说妈妈我可以为你祷告吗？那我妈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帮家里还债了，总不能拒绝我吧。那时候我妈妈就让我第一次为她祷告，结果竟然我在为我妈祷告的时候，我妈妈竟然好像被神明附身一样，就是开始乱叫，然后开始全身发抖这样子。我真的有点吓到，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只知道说祷告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当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举起手来，我一直在说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我一直说我奉耶稣的名。结果我妈妈就跌坐在沙发上， 妈妈就醒来了，我当下就赶快打电话要找所有我认识教会的人，就是问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可是他们都没有接我电话。突然我觉得在我头脑就闪过了神与你同在，然后我当下才懂神与我同在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以前去教会然后人家都会拍拍你说神与你同在哦，我都不懂，我当下懂了。我就问我说，问我妈说，妈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妈就很震惊的摇摇头，然后我就说因为神与我同在，我说我没有任何的能力，可是为什么你会这样，是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然后从那一次我开始觉得说我必须更清楚明白神的话，更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那时候我就算很多工作在做，我也要勤往教会跑，因为我要知道我要怎么处理我家的事，不管什么装备的课 我都冲去上，我就是为了要知道我们家怎么了。当我觉得好像已经可以的时候，我又跟我妈说，妈我们再来祷告，然后那时候我妈已经愿意让我为她祷告，我就在祷告的时候，这时候我妈是闭着眼睛，我只说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我只说完这句话，我妈就开始嚎啕大哭，而且那个哭声我觉得不是从人来的，很像鬼在哭。听到她的哭声的时候，我就睁开眼睛看着她，然后我妈是闭着眼睛，然后我就说我知道你不是我妈，我知道你相信耶稣是谁，你一定知道。当时候我想说耶稣是谁你一定知道的时候，他就没有声音了，然后我就说耶稣说他掌管活人也掌管死人，是你可以跟我们来信耶稣。然后我讲完这句话，我妈就醒过来了。之后我就问我妈说，妈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然后我妈就说好。接着我就请传道人来我家为我妈做决志祷告。其实神在我们家受洗的脚步很快，那时候传道人来我们家就是为我妈妈就是带领她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妈很害怕很担心，接着我妈就跟我讲说，她说你绝对不能让你爸知道哦，不然你爸一定会疯掉的，他一定会不知道做出什么事来这样子。我就跟我妈说不行，一定要跟爸讲你要信主了，就是要这样子。然后我爸通常都不可能早上回来的，竟然传道人走没多久我爸就进我家了。当我爸走在门口的时候，我就举起手指着我爸说，爸我跟你讲，妈要跟我去信耶稣了。然后我爸是愣住了，可是他接着说信耶稣也没有不好啊。他突然就从他们家里面，他们家族中有一个人信耶稣也是一个很大的见证，然后是一个本来已经疯的都被绑在那个椅子上，还是他爸爸喂他吃饭的时候还咬断爸爸的手，他说已经疯成这样的，可是竟然有一个传教士然后把他医好了，最后他还变成可以开处方给人家的医生，然后后来开了很大的药房，甚至后来他们家成为也是一个教会的出口。我就吓到想说，原来我们家的家族里面远房亲戚也有基督徒这样子。
所以是爸爸就是直接跟你们分享了这个见证。
对，但是他就说那你要我信主也没有很难啊，你让我每天都有酒喝我就跟你信主。当下我的想法就是只要他们进教会就好，然后我就说好，我就让你有酒喝，然后你跟我来信耶稣。然后马上又打电话给传道人说传道你再为我爸爸做决志祷告，因为我爸爸也要信耶稣了。然后结果很奇妙的事发生了，当爸爸做完决志祷告有三个月，爸爸整整都不敢碰酒。然后我觉得那是神恩待我，因为他知道我没有钱可以买酒了，我的钱都拿去还负债了，也真的没有钱可以帮他买酒了。后来就是这样子，妈妈大嫂爸爸都接着一个一个信主。可是说真的，在我们家信主的那个过程里面是很大很大的，发生很大很大的事，类似说大嫂跟妈妈两个人要去上受洗班，就是要受洗之前上的课，只不过是要去上个课，两个人本来是开开心心准备去上课，竟然那一天本来是我要开车载他们去教会上课，然后那一天前一天晚上我哥还很好心跟我说啊，你下午还要去兼差，还是我载他们去就好了。我还很开心说那也好，我哥就有机会进教会这样。结果竟然我在早上七点被 被争吵声吵醒，就是我就跑下去，竟然两个要受洗的人在对骂，然后在吵架，吵到说对方去受洗他就不受洗了，然后真的很大，然后甚至我哥就看到我下来就指着我说，都是耶稣，全部都是耶稣害的才会变成这样子。然后甚至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匾额写说耶稣是我家之主，我哥已经拆下来要把它弄断了，我就把它抢过来说，我说你不能这样做。然后接着我把两个人支开，就是把我嫂嫂跟我妈支开，个别跟他们谈话，我让他们知道说是有征战的，你不要以为你受洗是很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家拜太多了。接着当我跟我妈讲完，然后跟我嫂嫂讲完，很奇妙是他们在最后他们就更坚定要信主。大嫂跟妈妈信主的前一天晚上发生更大的事，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已经十点了，然后我跟我妈都还在客厅，我就对着我妈说，诶，不错，安全到了，明天准备受洗。我才讲完哦，竟然我吸毒的二哥从外面冲进来，然后拿着一支铝棒要出去跟人家打架，然后我就挡在门口说，你不准给我出去，你不可以出去。我二哥就一直推我说，你以为耶稣怎样吗？你以为耶稣怎么样吗？这时候我妈妈站在我旁边，那我妈就很生气说，报警啊，报警这样子。结果我二哥很生气的打了我妈，就是用他的拳头打了我妈，我觉得当下应该已经我妈被打到了，可是事后我问我妈，我妈说她没被打到，这是让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她明明就在我旁边，我明明就有看到，可是我妈说她没有打到她。既然那一天刚好我们家隔壁住我表哥，我表哥是那种力气很大的，他就压住我二哥，然后就打他，然后就说你怎么可以打你妈，就一直打他。然后结果我跟我妈也好像发疯似的，我们就拿那个塑胶篮哦，就一直往我二哥砸他。然后我当下我气疯了，因为我觉得他怎么可以打妈妈，我当下真的觉得我也疯了。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篮子，然后我打他的时候我就说，你去死。然后我就说，连耶稣也不要你。我当下说的这个话是很可怕的。事后也因为有一次神感动我，叫我必须跟我二哥道歉，然后我就跟我二哥说，哥，我上次这样说其实是我自己说的，我说你再怎么样神都爱你，神真的很爱你。然后也因为这样后来我二哥也信主了。可是在那一天的征战里面很可怕，就是我大哥本来已经睡着了，然后他竟然听到外面的打闹声，然后知道我二哥竟然打我妈，他也疯了。我大哥竟然拿着刀子冲出来要杀我二哥，然后是我嫂嫂把门锁住不让他出来。当下事情结束的时候，我大嫂跟我妈就说一定要受洗，隔天他们就受洗了。
想不到这受洗经过这么的惊心动魄耶。那当你遇到那个挑战啊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上帝祷告？
我真的就只能在神的面前哭求。因为有一段时间是当爸爸妈妈虽然受洗了，嫂嫂也受洗了，可是他们的装备程度可能不是那么追求的时候，我必须也要面对他们仍然没有改变的时候。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嫂嫂说他们房间的电视坏了，然后问我说可不可以看教会有没有人有二手的。那时候我爸爸在，我爸爸竟然说，干嘛跟人家要电视啊，很丢脸耶，我下次领钱我再把钱让你去买新的。然后我当下我真的觉得我疯了，因为我觉得我所有的钱我都拿来还债，我甚至连一杯饮料都不愿意买，然后我过的日子是苦不堪言，然后你们却能拿来过好日子。然后我当下很生气，我就对，我觉得我是已经压抑很久了，我当下对着我爸说，如果你有钱可以拿给他买电视，你拿给我还债。 然后结果我爸妈真的被我吓到，他们觉得说我怎么那么突然就爆掉了，可是其实我已经压抑很久了。你说电视，我们家所有房间里面只有我的房间没有电视，对，那为什么不到客厅看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都有电视？我当下我真的疯了，然后我就上楼，我上楼关起我的房门，我就在里面大喊大叫，我说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父母，为什么，我就一直喊一直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可是当我真的很大的怒气跟尖叫的时候，我电话响了，然后是我的小组长打给我，然后我都没有讲话，就说玉金你怎么了，然后我就对着他说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父母，为什么，我就一直说为什么。对，结果小组长就说玉金你来我家，然后我突然被他的声音给震醒了，我就说因为已经快过年了，我觉得大家都要过年都开心的，我觉得我不能现在去他家，我就说我现在想睡了，我不过去了，我明天再打给你。他说好，当下我就什么都没有带，我连手机都没有带，我只有拿着车钥匙，我就开车到海边，在车里面大喊大叫，然后我一直问神说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父母，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然后我说如果你不跟我讲我就不要回家了，我不要这个家了，还给你我不要了。当我在一直哭泣的时候，哭到很模糊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个一个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一个帮助我的人出现，就我的同学啊，然后我同学爸妈，然后这样一路上一直在帮助我的人一个一个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神突然问我说这些都是帮助你的人，我说对，我说外面的人没有一个不爱我，可是竟然都是我的家人在对我偷窃杀害毁坏。突然我就说神，如果你真的不告诉我原因，我不会回那个家，我不要回去了。然后结果竟然神就说好，为什么我让这么多人爱你，因为我要你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爱人，谁告诉你说给你父母是要他们来爱你的，我给你的这对父母是你要来爱他们的。他也让我想起我爸妈真的也没有被爱过，他们的原生家庭里面也是不爱他们的，所以以致我愿意回家了。我跟神祷告说好，那我回家你第一件事要帮助我的是他们对我说任何的话我都不会动摇。其实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有小组了，然后我妈妈是我的小组员，然后还有两个姐弟跟一个女生，那时候我们是已经在我们家组成一个小组，还有我嫂嫂。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妈就是脸色也非常凝重，就是一副就是觉得我怎么可以用那种态度对他们。然后当下我觉得神给我很大的智慧，我就问我妈妈说，我说是妈妈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我看你今天的脸色不是很好。那其实我知道她要说我不好，那我觉得就是让她讲。然后我妈说没有基督徒这样子的啦，这么没有爱心，对父母讲话讲那样子。然后我就一直点头看着她，我就一直点头。然后后来当我妈讲完，我就问我妈说，我说妈我只问你一件事，我到底在家里是什么地位，我是最小的吗？如果我是家中最小的，照理来说我应该不用管任何事，那我说话当然也没有地位啊，我说什么你们都可以不用听我，那还是我是我们家最大的，那最大的就是我说什么你们就要听啊，你可不可以给我定位一下我到底是我们家的什么位置，因为我觉得你们要我去负责所有的事情，可是当我给你们建议，你们都说你想谁喊的你说什么位啊，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那所以你觉得我是谁。当下我觉得我妈好像听懂我在说什么了，我觉得她从很气愤到委婉下来，隔天他还是非常生气。可是我觉得很奇妙是竟然在那个礼拜有一个课程，然后我妈还是很不能谅解我，我就问她说你要不要去参加那个特会，我妈还是很不开心的说你叫我去我就去啊，然后我就说好我载你去。我们根本不知道说那是什么课程，可是很奇妙的竟然那一个课程他是在讲台湾的父母亲怎么对待台湾的小孩。当他在讲的时候，我真的里面我都很想要哭，可是我都不敢哭，因为我觉得说我妈在旁边，等一下我哭了我妈又说我们都是在虐待你是不是，你是有多可怜是不是怎么样的，所以我都不敢哭。可是真的很神奇，第一堂下课的时候我妈就说 你过来，然后我就过去，他说，他就抱着我说，孩子对不起，妈妈真的很想爱你，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爱你。然后其实那一次神真的是亲自就回复我跟我妈的关系，然后我妈说她会努力，她会努力成为一个妈妈。
哇，上帝呢透过那次的聚会来帮助你和妈妈恢复了关系，直到你后来也跟爸爸的关系呢有非常大的改变。不止如此呢，在帮家里面还负债的过程，你也经历了上帝非常奇妙的恩典、让你呢不敢置信。那么亲爱的朋友，今天十余金的故事还没有分享结束，我们下一次会继续来分享，希望你不要错过他精彩的故事哦。今天非常的谢谢玉金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谢谢。
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和你分享的是石玉金的生命故事。石玉金出生在高雄的旗津，那是一个非常漂亮、风景宜人的地方。玉金从小长期被父母亲忽略，他被吸毒的二哥欺负，家里没有人可以保护他，只好躲到同学家去。高中毕业以后，他跟着同学到台北工作，还要承担养家的责任。当时他也想要自己建立幸福的家庭，却遭遇感情上的打击。没想到这场失恋却让他认识了上帝，上帝更是感动他要回家传福音。想当初自己北上工作是为了要逃离家庭，但如今呢，上帝却要自己回家传福音，这奇妙的旅程就此展开。即使面对二哥吸毒、父母亲的不接纳、家里庞大的负债，他走在这条死硬的幽谷里，上帝却帮助他安然度过。这让我想到圣经马太福音12章20节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等它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它的名。石玉金后来跟父亲的关系是怎么样翻转的？他如何依靠上帝的恩典把家里的负债都还清呢？希望你下一次继续的来收听石玉金的生命故事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石玉金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也可将这故事呢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来听见。另外，如果你想更多认识基督信仰，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老师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透过网络来学习。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索取石玉金的生命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那么方便上网的朋友呢，也欢迎你可以多多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点选收听云彩飞扬还有其他的好节目。如果呢你愿意为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来奉献，也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来了解相关的讯息哦。节目最后感谢灵粮神学院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次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 是。